啊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如此的恩典，让我们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。主啊，这几天是中国的节日，就求助你保守我们众人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圣圣洁洁的到你面前来，每天朝见你，远离世俗，不沾染污秽，求主来接近我们。我们今天聚在一起的，到你面前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，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，你与我们同在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前面分享了罗马书的第一章，第一章其实这个信息量非常大，特别是后面这部分，就是18节到32节，这儿说了，就是世人，无论他听没有没有听到福音，他在神面前是无可推诿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说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那今天有好多的弟兄姊妹，就是特别是刚信主的弟兄姊妹，特别喜欢问一个问题，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，那就是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，那最后神那样的审判是不是对他们不公平？那其实罗马书第一章就回答这个问题，神的公义就在那儿。他们虽然没有听到福音，但是他们是知道有神的，就是神的创造这些万有摆在我们的眼前，这已经显明了神他的大能，他的神性。那么这些人没有听到福音，他不是不知道有神，就是认识神的这个本能，每一个人心里边都有，只是他们拒绝承认这个神，是拒绝神，然后不把神当神，用偶像来代替神。所以这句话就让我们看到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来推卸自己这个责任，没有听到福音，那神的公义也会领导。那今天会提到说，神不偏待任何人，而且是第一章的32节说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。这里面说，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这是神的公义。第二个信息是，他们知道，虽然没有提到福音，但是他们知道有这样神，知道神有这样的审判，心里面有。那我们中国人说知道天，那个天是会报应人的，那这里面就说明了人其实心里面是明白的。那到第二章说，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，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在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，因你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。这些经文也是常我们弟兄姊妹特别熟悉的，也是非常谨慎行事的一节经文。你说论断人，这个论断其实在从原文的里面可以看，就是对别人的判断是不公正，不公正的批评、挑剔、责难，这是论断的意思。为什么不公正呢？下面就说，前提是这个人所行的和别人一样，他的自己他也在那儿也犯罪，也在做些神不喜悦的事，他还去批评别人，去挑剔别人，这就叫论断。在马太福音的7章1到5节，主耶稣当时就提到了是论断的事，说你们不要论断人。马太福音的7章1到5节，我再读一下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这个论断和这个是一样的一个意思。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下面有一句话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先把里面的梁木去掉，然后对你弟兄说，你可以去掉你眼中的刺。 所以说我们去指出让别人悔改，去全面回转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不要再有这儿，我们自己还身上问题没解决，没有资格去论断别人，也没有资格去劝别人。所以说你先把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了，把里面那个梁木拿掉以后，你再去看别人里面那个那一点刺。我们身上那么多的问题自己看不到，却能够看到别人的小小的一根刺。这个意思说我们不要去，不是说不要去劝勉别人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我们自己把自己问题先处理干净了，然后去再去劝勉别人。在约翰福音的8章3到11节，当时主耶稣就是在福音书里面记载，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是把一个在行淫时的一个妇人带到了主的面前，然后来试探主，看主怎么解决。主说完那句话以后说，你们谁没有罪，你们就可以去来怎么怎么的。最后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了。那主耶稣问这个妇人说，有没有人定罪？妇人说没有。那从这儿来看，那么这些人身上那么多还有没有解决的问题，那么多的罪，就要把一个妇人拿到主耶稣面前来造事，就是不公平，自己还一生的污秽，就是这种不公平的去批评，去挑剔，去责难别人。那这里面就有问题了，那么要不要判断呢？我们是要判断，不会判断那一定是没有分辨力。所以主耶稣特别强调我们要有分辨力。那么在马太福音的7章1到5节下面完了以后，紧接着第6节，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，说你们不要把牲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借他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。我们要分辨，要辨别，要判断。这个在马太福音的18章15到17节，我们再看到这样一个例子。在马太福音的18章15到17节讲了一件事，就是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就是私底下来指出他的错来。如果他不听，那么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中。如果他不听，交给教会，交给教会他也不听，那么就可以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那么这里面就说，当一个人犯了罪以后，得罪了我们以后，我们要去劝他，那么要不要判断？那很明显要判断，要指出他的罪来。那么他不听，那么再叫两三个人，那么这两三个人这几个人在一起，那么要不要讨论？要不要去判断？要判断。那么这个就不是论断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论断，什么是判断。论断是其实是不怀好意，里面有着私心，有着一些不公平的东西在里面，这是论断。第二节，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，神必照真理审判他。就是论断别人，自己还有一堆的问题，然后去指责别人，这样的人，神必然按照真理审判。神审判的标准是真理，这是其中一个原则。第三节，你这人呢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所以我们自己做的跟别人一样，我们就根本没有资格去论断人家，去挑剔人家，挑剔别人。如果挑剔了，如果这样做了，我们根本逃不掉，逃脱不了神的审判，神一定会审判的，一定会追究的。那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就是说他能够判断对方错，说明他是知道对错的。 既然知道对错，那么自己还这样去行，那说明这个人他是故意犯罪的。说这个故意犯罪比他要弄断那个人可能罪行更大，对方不一定是明知故犯的，但是自己知道那样不对，自己还也那样去行，那么自己是明明知道还故意犯罪。说这样事的人，神必然会追讨，逃脱不了神的审判。第四节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邻里悔改吗？悔改呢？那第四节很明显，就是你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，他是神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邻里悔改呢？那就明明知道神有这样的心意是让我们悔改。那么第四节很明确告诉我们，那么这段话是针对谁的？是针对那些犹太人，神的选民，也针对教会的信主的弟兄姊妹、外邦的信徒的，这就非常具体了。那么前面一章的18-32节是普遍，就是这个世人，这儿已经很清楚，指的是与神有关系的神的选民和主耶稣的门徒。明明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悔改，但是第五节说，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继续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写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为什么说他是因着刚硬不悔改的心呢？因为就是刚才说了，他是明知故犯，明知不故犯，自己不悔改，而且去指责别人，所以这就是刚硬不悔改的心。我们说，唯有悔改才可以逃避神的审判。我们今天看到也不少弟兄姊妹是认罪不认罪，认罪啊，认罪认得很轻，知道错了，认完罪以后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不悔改，甚至认完罪以后还嘴硬，我就不这样的，我就不那样的，就是凭着自己的血气来认罪，认得很彻底，悔改看不到啊！这是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生命上的问题。最后的结果是为自己积蓄的愤怒，最后让神震怒，写他公义，写是就是这个写是指的末日的写信，在末日神必然他那个审判日子来到。上面是照真理审判，这是神公义审判，真理和公义，这是审判的两个原则。第六节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神必然会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不是按照人嘴上所说的，是按照人行为上怎么行的，这个行为就是我们生命的果子。第七节，凡恒心行善、寻求荣耀、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那这个指的我们是信主的，凡恒心行善，我昨日讲到时候谈过这个行善，这个善不是我们世人这个标准的善，是神眼里面的善，是神的良善，就是主耶稣他那个良善。寻求荣耀、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，那么荣耀、尊贵、不能朽坏之福，这都是神的恩典，与神有关系的，就是寻求神的，这人神就以永生报应他们，神就把永生给了他们，那实际上就是信主耶稣。这个不能朽坏之福，那更具体讲的就是指的天上的基业，我们得到神给我们天上的基业，我们就是将来能够到上哪里去，这有了这样的基业。第八节， 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，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。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这儿就反复的提到报应，来回交替的，说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在提醒我们，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，反顺从不义的。那其实现在今天的教会，不管是哪个地方的教会，可能没有不结党的，没有纷争的，就是人数很少的教会也会有结党的这种现象出现。为什么结党？结党的根源就在于他不顺从真理，反顺从不义。不顺从真理，那就是敌对真理，敌对神，挑战神的权柄。那最后这些信徒呢，结合在一起，实际上是臭味相投，然后在一起来结团结伙，来在教会里面搞事，分门结党。那么这样的下场是什么呢？神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。而且下面还第九节还说，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。这作恶的人是谁呢？就是刚才顺从不义、不顺从真理这些结党的这些人。神说他们是作恶的，说谁要在教会里面搞这样的分门别类的事，那在神眼里面就是作恶的人。神要报应他们，怎么报应呢？将患难困苦加给他们。患难是从外部来的，这个困苦呢是里面的，外面有这个患难，里面让心里面困苦难受，神在报应。这个已经超过了这个管教了，神在报应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。我们可以去劝勉，但是我们把我们自己清理干净了，我们圣圣洁净了，每天在神面前，我们才有资格去劝其他的弟兄姊妹指出他的错来。而且是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这个神报应也是也先后顺序的。那么神的恩典也是有先后顺序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这个希腊人仍然是指的外邦人，其实这儿可能更具体是指的外邦信徒，因为前面这些很明显说给信徒和这犹太人的。第十节，而且这说是啊，加给一切，没有例外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有特权可以逃脱神的这样一个报应。凡是接到做的这样事的人，都会遭到这样神的一个惩罚，是一切。第十节，却将荣耀、尊贵、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也是一切。神，你看，神不会落下。有弟兄姊妹单向是我在神面前的摆这个中心的摆上，神是不是看不见？神不会看不见，神不会落下。神眼睛是遍察全地的，察验人心肺腑的，将荣耀、尊贵、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。那么荣耀、尊贵、平安，那是从神来的，这是神的恩典，神会将他的恩典加给所有行善的人，行出神的良善这样的人。那么什么人才能行出良善呢？那就是神眼里面的义人，也就是真正重生得救的这些人。然后十一节说，因为神不偏待人，你看两个一切，神不偏待人。第十二节，凡没有律法犯的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；凡在律法以下犯的罪的，必按律法受审判。这儿好像不是很好理解，但是也其实也很好理解。凡没有律法犯的罪的，这是针对十一节说的神不偏待人。神不偏待人，那下面就说没有按律法犯的罪的，也不按律法灭亡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那这个实际上就应该是指的前面第一章的18-32节这些外邦人，不认识神的外邦人， 没有律法的违法人。没有律法就是在没有律法的情况下他犯了罪了，那么神仍然会按没有律法的这种神的公义来审判这些人会灭亡。说这儿这次看到说没有听到福音就可以逃脱神的审判，不可能，这就是神的公义。在没有律法的情况下，他们没有律法的知识，或者神没有把律法赐给他们，并不能逃脱这样一个责任。神会按没有律法的这个神的公义来审判，仍然会灭亡。下面说，凡在律法以下犯的罪的，也别律法受审判。这个很明显指的犹太人，神是把律法赐给了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，那么他们在律法之下犯了罪，那么就按律法审判。所以犹太人他们如果是他不信主，他们要想成为义的话，他必须行出律法。但是神说没有义人可以行出律法的，律法里面只有一条犯了律法就等于犯了全律法，没有义人可以做得到的。所以犹太人想透过这个行律法去成义根本不可能，靠行律法去得救不了。十三节是括号里面，十三节到十五节是括号里面注了一下，是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诚意，乃是行律法的诚意。那这个是仍然指的犹太人，不是听律法的诚意，那就是不是因为有了律法的知识，像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是通读圣经，他们律法是那是律法师啊，他非常非常就是了解清楚明白，这是听律法的，不是说你有了多少律法知识就可以诚意，不是的，是按照行律法的诚意，你行出来才能够诚意。今天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来说，不是说我们这本圣经熟悉到什么程度，有的弟兄姊妹以为熟悉了圣经了就有生命了，就以为就是真的就跟神有关系了，不一定。那今天仍然有好多的神学家，其实有好多神学家，所谓的很有名望的神学家，他连神都不信，连主耶稣都不相信，但是他非常熟悉圣经，他研究这个圣经，研究神学，那他跟圣经没关系，信都不信怎么都有关系，但是他这个圣经知识非常非常多，非常丰富。所以我们读圣经是为了认识神，更加来敬畏神，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，活出这种与我们所蒙恩相称的行为，不是别的目的，不是来炫耀自己。十四节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外邦人是没有律法的，神没有把律法给了外邦人。那这些怎么办？如果他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没有律法怎么行律法上的事？这个实际上就是神啊，在起初造人的时候，已经把那个神的那个律放在了我们的里面了。所以人不管是信主不信主，他里面一定有是非之心，他是知道好的知道歹的，自己就是那些犯罪就是违反这个地上这些律法的这些人，他也知道那是不该做的，他是心里面有这个律的。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律放进去了，所以这就是说在本性行律法上的事。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那么就是自己里面有良心，或者这个是神的形象和样式，一定在我们里。我们虽然是得罪了神了， 但是我们那个神的形象和样式还在里面存留着。所以这就是人的一个律，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这样一个神的律在里面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十五节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第十五节就是说明第十四节、十三节，就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。虽然是外邦人，神没有把这个具体的律法赐给他们，但是神在造人时候把神的律已经放在每个人的心里，那么这就是写出了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人们心里。我们说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刻着这样一个律，每一个人的心板上面都刻着神的那个普世的律法。他们是非之心，这个是非之心就是人的良心、人的良知，就再坏的人他也有是非之心，一个再坏的人他对他的老母亲他一定是孝敬的，他对他的孩子一定是疼爱的。同作见证会证明神的律就在我们里面。这次又跟这个前面第一章的十八到三十二节相符的，人无可退位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，就是知道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做的，都清楚。十六节，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这二句好像跟上面是不搭边，好像实际上不是，因为在约翰福音的五章二十二节，当时就提到约翰福音的五章二十二节说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主，所以将来就是主要审判所有的人，地上每一个灵魂都要在主的面前来接受主的审判。那么神审判人隐秘事，人的隐秘事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人，我们好多时候在不信主的时候，他们旁边没人的话，觉得我们做的事别人不知道，其实神都知道，就别人可能不清楚。即使我们今天去信了主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，有时候别人看到这个姊妹很有生命，是不是真的 很有生命呢？神知道。有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，在弟兄姊妹面前，在别人面前确实活得很有生命，但是一回家，在自己最亲最近的人，在自己孩子面前，那个本相就露出来了，又是骂人又是什么，这就跟世人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说他又到底有没有生命呢？我以前认识一个姊妹，她自己就说，我一回家就把那个羊皮就脱下来了，那个拉那个本性露出来了，自己说自己，而且自己还真的看到自己妈妈是为什么这样的。所以这就是人隐秘事，神都知道，神会审判人的隐秘那些事，藏不住的，神是看内心的。照着我的福音所言，那保罗他所传的福音就是传着神的真理，神的话。那实际上整本圣经都是福音，神的话全在这个里面。那么神的话就是带着能力的，他有恩典，有怜悯，有慈爱，也有公义。公义那一定是与这个审判是有关系的。在我们今天就分享了第二章的这一部分，我们看到保罗再一次更进一步来说明我们在神面前应该如何去行。没有一个人可以来逃脱神的这样一个公义的手，我们必须是圣圣洁洁的到神面前，特别是我们 一定要把自己的问题解决，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我们把自己眼中的梁木拿掉以后，我们才有资格去指出指责别人，劝勉别人，去责备别人。责备没有错，神让我们去做守望者，在以西结书神说我们都要做守望者。当你看到其他弟兄姊妹犯了罪，我们不去指出来，不去劝勉，我们到神面前是没法交差的。我们一旦我们做了，那他改了，我们感谢神；他不改，我们在这个上面是不担责的。那他在神面前，他又去要去狡诈。但是从整本圣经来看，我们自己这有个前提，我们自己要活出这种生命来。另外，我们别人偷窃，我们还偷窃；别人做什么，我们还做什么？我们指责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也是很胆怯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把自己行好，所有的圣经是照我们自己的，这本圣经拿起来是我们这样读的，不是反过来让别人去读的。这个经是照我们自己的，首先把我们自己照一照，然后再去照别人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